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香港人就会悼念大埔火灾遇难者，朱耶多族裔在人权宣言日呼吁守护普世人权。上个星期，澳洲房市拍卖清出率跌至一年新低。澳美防长外长举行年度会议，为咗所家提供虚拟咨询同虚拟居家护理医院营业。新州六个地方政府区宣布进入自然灾害状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消息，香港大埔宏福院五级大火震惊全球，海外港人心系香港，纷纷在当地举行追念活动，继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台湾等地外，澳洲港人团体澳港联12号喺雪梨市政厅举行接力式追悼会，悼念失去嘅生命，为幸存者祈福。为香港记录真相。活动在当日下午5点开始，现场设有追思坛供民众献花，森尔卡区为香港与灾民献上祝福。悼念会已向死难者默哀开始。虽然当日雪梨气温高达37度，但与民众挤满整个人行道，出现长长嘅献花人龙。不少民众自备鲜花，在高温下安静排队等候，亦有不少港人带同孩子一起出席。呢次活动嘅组织者之一澳港联成员詹姆斯接受访问时表示，呢个系香港近百年嚟最大嘅灾难，所有香港人都受到好大嘅冲击。全球港人组织取得共识，都要在自己嘅地区举办悼念活动。佢坦言，我哋相信呢件事情系可以避免嘅，系一连串政制或政策嘅失误，导致呢次嘅惨剧发生。澳港联希望借此悼念会，要求香港政府彻查事件，还死者一个公道。除查明火灾原因外，澳港联亦要求港府追究相关责任人或团体的刑事责任，令其得到应得的惩处。另一澳洲港人组织香港时空成员亦到场参加追念会，香港时空总结香港社会的5点要求：进行独立调查，反对围标，质疑棚网违规，谴责维修商使用廉价易燃物料，允许广泛哀悼及市民自发支援。香港时空提出2点诉求：一、要求港府尽快按香港法律第86章调查委员会条例，建立具法定权力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并邀请国际专家参与，以理清事故全貌，公然责任及制度漏洞。委员会需透明运作，避免政治干预。二、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事件后续发展，特别是新闻自由及表达自由，慎防香港市民因提出问责诉求而遭受政治打压。在世界人权宣言迎来77周年前夕，澳洲著名慈善家比尔·哈鲁斯牧师12月7日在雪梨埃殊菲尔德联合教会举办了跨信仰特别礼拜暨人权日纪念活动。来自亚美尼亚、中国、西藏、新疆、伊朗、库尔德、德鲁兹等多个族裔社区代表共同发声，呼吁全球正视当前严峻的人权危机，守护普世人权。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通过的里程碑性文件，首次明确规定所有国家和人民应普遍享有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宣言共含有30条内容，其核心精神在于人人有尊严、人人平等，保障生命权、自由权、免受酷刑的权利，以及言论、信仰、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权利。同时强调这些权利不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或其他身份差异有所区分。前澳洲高等法院大法官麦哈尔·柯比特别致信，对活动及普世人权理念深表支持，并强调世界人权宣言不单只是法律文本，更是指引人类面对战争与核威胁的未来指南。澳洲国庆理事会副主席、亚美尼亚裔社会活动家、澳洲勋章获得者斯切潘·哈尔基亚沙里安博士在发言中直言，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沉默。他呼吁社会在纪念人权的同时拒绝沉默。民主中国阵线主席陈俊博士在演讲中剖析了政治制度与人权的关系。他直言，全球人权状况之所以停滞不前，根源在于非民主国家的体制缺陷。陈俊表示，西方国家多年来呼吁中国改善人权的收效甚微，因为这些呼吁往往流于表面。改善中国人权的根本在于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 然而，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没勇气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因此对中国人权状况改善的期望不过是空洞的言辞和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同时强调，一部分在澳洲生活的华人虽享有民主社会的自由与保障，却缺乏对人权的认知，甚至拥抱专制政权。只有当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和政治领导人认清中共的真面目，并采取行动努力改变中共的极权体制时，中国的人权状况才有可能得到改善。综合消息，随着近期降息希望逐渐渺茫，买家纷纷持观望态度。最新数据显示，上个星期澳洲各州府城市房产的初步拍卖升出率仅 63.5%， 跌至一年以来的最低点。12月6日，全国共有3238套房产被拍卖，较之前一个星期的3427套有所回落，其中只有 63.5% 的房产找到了新主人，这一结果比之前一个星期 68.2% 的初步拍卖清出率下降了近5%，进一步认证了市场自9月中旬以来的疲软态势，当时大量的春季房源上市推高了市场供应量。在树里共有1100套房产被拍卖，初步数据显示仅 61.5% 成交，较上个星期 65.2% 有所下降。在墨尔本，拍卖清出率为 65.5%， 亦低于上个星期 68.6% 的初步清出率。房地产数据分析公司 Cotality 的分析师劳利斯表示，随着节日的临近，拍卖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直至明年2月初。在中小型州府城市中，布里斯本的初步清出率暴跌超过16%，降至 54.7%， 创下5个月以来新低。阿德莱德下滑了24%，降至 70.3%。房地产中介公司 Bruce Quilly 的总裁麦格林表示，虽然季节性房源数量下滑属常态，但拍卖清出率持续下降却非寻常现象。房地产研究与咨询机构的哈里斯托菲亦表示，随着通胀数据超过预期引发储银加息预期，对利率的讨论已开始影响市场，很多买家正持观望态度。坦培拉消息，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尼斯和外长黄英仪与美国国防部长克格瑟斯和国务卿卢比奥在华盛顿举行了第40届防长外长年度会谈，重点磋商全球，尤其是印太地区安全局势以及两国之间的协调应对策略，以备受瞩目的澳英美安全协定中的向澳洲提供核动力潜艇计划，上个星期刚获5个大楼完成审查后，亦是这次会谈的重点之一。在当地时间这个星期一上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会谈前举行的简短记者会时，卢比奥声称，这个是非常坚固的伙伴关系，这个是一个强大的联盟，我们希望持续在此基础上发展，我们认为这个联盟有很大的动力。他赞扬华盛顿与坎培拉做关键矿产、国防生产及部队部署上的合作。正式会谈前的简短记者会上，被追问最多的议题之一是澳英美安全协定。这项拜登政府时期的协议刚在上个星期由5个大楼完成审查。美国、英国和澳洲承诺建造一支由美国核技术驱动的澳洲潜艇舰队。黄英仪外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这个联盟一直以来都是为了确保它能为我们的安全与繁荣，以及美国的利益带来具体利益。而澳英美安全协定是其中的核心，澳洲、美国和英国的胜利。卢比奥和克格瑟斯在记者会上均对澳英美安全协定的未来给予强烈保证，并强调5个大楼对该协定的审查旨在加强安全伙伴关系，令其对美国、澳洲和英国皆有利。卢比奥表示，坎培拉与华盛顿的伙伴关系是极为坚固的联盟，并指出澳洲是唯一一个数十年来与我们并肩作战的美国盟友。马尼斯和黄英仪亦同意，在澳洲预先部署大量美国资产，其中包括美国多用途 MV-22 原英倾选船翼机。墨尔本消息，维州首家虚拟医院开始营业，维州人现在可以在舒适的家中接受医院级的护理。虚拟医院的第一位患者是一名89岁的祖父， 他通过虚拟置身在自己舒适的家中，接受了心理需求的专科护理。这项为期六个月的试点项目由维州工党政府资助，由 Austin Health 和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共同领导，12月1号正式启动，将能够为250多名原本需要住院的患者提供居家支援，帮助患者在家中康复，同时亦能为更需要的人腾出医院病床。患者将通过虚拟咨询在家中接受护理，并由可穿戴设备提供支持，由医生、护士和药剂师组成的多科学团队远程提供医院级护理，以监察生命体征。患者还可以在家中获得药物，并通过专家预约或社区服务后获得后续护理，从而降低到入院的风险。该试点项目最初专注于心理衰竭和心脏病后护理，通过远程监测实现在家中更快康复。未来几个月，虚拟医院试点项目仲将扩大规模，提供更多服务。地区嘅准妈妈们好快就能够获得虚拟胎儿医学服务，扫描能够在当地完成，将影像实时传输俾 Royal Women's Hospital 嘅专家，并进行虚拟咨询。准妈妈们可以不用前往墨尔本接受医院护理。作为试点项目的一部分， Royal Women's Hospital 的数字协调中心还将扩大到使用即时资料来支持改善救护车协调。这一变化将帮助护理人员找到容量更大的医院，减少延误，令救护车更快回到路上。维州工党政府将继续支持维州人在家接受护理的创新渠道，并致力于将其永久化。今年的预算投资了 4.37 亿澳元，几乎是维州虚拟急诊部规模的三倍。据消息，澳洲政府与新州政府12月7号宣布，因多起丛林大火肆虐新州，已对6个地方政府区启动自然灾害援助措施。初步估计显示，多处房屋遭到完全摧毁，其他私人财物、关键基础设施、围篱、农业资产以及国家公园亦蒙受重大损害。随着乡镇消防处持续进行影响评估，损失规模将更加明朗。这次自然灾害宣告将为居民、企业、初级生产者及地方议会提供一系列支援，房屋受损者可获立即的财务协助，并在后续获得清理、重建与复原支援。而由自然灾害宣告的地方政府区包括 Central Coast、Mid Coast、Upper Hunter、Marshall Brook、Warren Bungal、Double。相关支援将透过联邦与州政府共同的灾害复原资金安排提供。可提供的社区支援措施包括为受灾居民提供紧急住宿、基本生活物品等立即援助，为低收入且无保险者提供补助，以更换重要家用品，为低收入且无保险者提供房屋基本结构修缮补助，令其恢复至安全可住状态，为小型企业与初级生产者提供最高13万澳元的优惠贷款，为初级生产者提供薪酬与治疗运输补贴，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最高2.5万澳元的贷款，为紧急服务机构因应灾害采取的防灾行动提供财务支持。受影响的地方议会亦将获得协助，以清除残骸并重建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受火灾影响的居民可致电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1377888或造访其网站，以查询灾害援助、补助与复原资讯。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